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唐华。华人教会当中受到爱戴的唐初荣牧师呢，很久以前写了一首短诗，以圣经雅各的内容写了这首很多信徒很爱唱的短诗。我们教会拜饼的时候也会常常的吟唱这首歌，表达对主的爱。歌词是这样的：主啊，你吸引我，我就快跑跟随你，我心深深与主密切。虽然南风吹来，虽然北风兴起，却溢出我园中香气。我主全然美丽，我主满我心意。主，你属我，主，我也属你。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不能淹没，我必爱主到底。那今天呢，是我们中国人元宵节的前夕，也是西方2月14号是情人节的前一天。我希望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爱情故事。这个故事没有什么曲折的情节，却是一段长跑，转眼呢已经是半个世纪，50年长的跟随主。主啊，你吸引我。雅歌1章第4节说，愿你吸引我，我就快跑跟随你。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。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，盛世称赞美酒，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原来这个爱情的故事的起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每一个蒙神救赎的人都是因着基督无条件的爱，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舍命，他以行动来彰显他的爱。这个爱是普及世人的，我们很熟悉的，神爱世人，爱到一个地步，就是将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叫凡相信的还有接受他的都可以得着新的心吗？可以得着新的生命。你我都是蒙爱的人的，就是保罗他在以弗所书3章为以弗所信徒祷告说，第14节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都充满了你们。弟兄姐妹啊，这个爱，这份从主耶稣那里的爱是过于我们能测度的。愿主的大爱吸引你，愿主的大爱吸引我，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，让我们一同明白基督那个长阔高深的大爱。相信我们信主已经很久了，我们头脑上会认知主是有很大很大的爱，但是我们的心有没有被他的爱感动呢？我们的心有没有被他的爱所触动呢？那尤其是我们已经信主很多年了，我们略有人生的阅历了，但是我们的心灵是不是已经麻木了，对我们主的爱不再有那种感觉呢？甚至会认为 哎，这个是理所当然的，哎，这个是我知道的，我已经不再珍惜啊，不是用口来讲啊，就是在态度上面不再珍惜，不再想起主的爱。我们要回想，要追想起初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何等的火热，我们被主舍命的大爱触动。会不会我们又会好像那位在法利赛人西门家里面坐席，耶稣在那里坐席啊，那位因为心里面被赦罪之恩感动而献上香膏的女人呢？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请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了。那城里面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，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剩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，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黏黏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我们的心对主的爱，对主赦罪的大爱，有没有回应呢？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很体谅我们这些善忘的人，他在离世以前就为我们设立了杯与饼的这个见证，他吩咐我们要常常的如此行，为的是要纪念他，就是纪念他因着爱所做的一切的牺牲，把身体献上，把宝血流尽，他的爱要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上。基督先爱我们，我们要有回应的。一个年轻人，他年幼的时候蒙主拯救了，得到救恩，很感恩。在他上初中的时候，就因为认识主重生得救，就走上跟随主的道路。这个就是我所说的爱情故事的开始。我们的主早就爱我们了，只有当我们被他的爱吸引的时候，当我们对他的爱有回应的时候，那独特的爱情，专属的爱情的长跑呢，就开始了。第二点，主啊，我情愿。在诗篇116篇12节到第14节，诗人这样说：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？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，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世人心被安感，在爱他的主面前就有这样的立志立愿，要举起救恩的杯，要称扬耶和华的名。那位年轻人刚才提到的，在一个奋兴聚会当中，当讲员带着能力的鼓励年轻信徒把自己献上，一生服侍主的时候，就是用这几节的经文提醒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，要称扬，要称颂耶和华的名的时候，这位年轻人刚刚上了高中，他就把手举起来，表达了对主大爱的回应，就对主说：主啊，我愿意。就好像婚礼当中一对新人的彼此的誓言啊，是一个爱的承诺。年轻人说：主啊，我情愿。当时那个年轻人还不知道将来的路是如何的，还不知道侍奉主的道路是什么一回事的。不过他就是在主的爱面前，他是愿意做出回应，他就对主说：主啊，我愿意。 多年之后，有一位年轻的牧师写了一首诗歌，引起这位年轻人的共鸣。这年轻的牧师呢，的名字就是应秉德。应秉德牧师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的，在一个基督徒家庭成长，从小就认识主。他在大学里面攻读的是建筑系，就跟一群基督徒同学成立了学生团契。他心里面就有侍奉的心志，但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讲道的恩赐，所以呢只想呢代职侍奉。但是大学毕业后，有一次他经历了神对他的特别的保守，又在他的崇拜主的时候，还灵修亲近主的时候，一再感受到神的呼召，最后他顺服神，他就进到神学院里面受造就。后来呢也到了美国的圣约神学院进修。到了1972年12月，在一个下雪天，应秉德心里面存着忧国忧民的情怀。当时他已经跟他的家人都在美国定居了，但是面对前路的抉择，他就写下了这首超然忘我的诗章。他说，神在地上要寻找的工人，不是热心于教会事工的基督徒，他乃是要得着一批不妥协、肯绝对服从他的基督徒，能活出他的见证，成为他的见证人。救主耶稣更为我舍命，我舍弃何事为主了。于是呢，应秉德弟兄呢，就在1976年，他在神学院完毕业以后，后来服侍就接受了安牧。在1977年，应要在教会里面牧会，不过在第二年1978年，年轻有为的牧师他因病蒙主恩召，安息主的怀中。他在主面前表达他对基督的爱的回应，这首诗歌名字叫主啊我情愿。歌词是这样，主啊我情愿献上一切所有，拒绝妥协生活，唯要得着你。主啊我情愿背起十字架来，撇下应得享受，甘心跟随你。主啊我情愿顺服你的旨意，接受各样试炼，一生信靠你。主啊我情愿拥有你的爱情，舍弃一切所爱的，永远属于你。副歌是这样的，唯有你是我所爱，唯有你是我所求，亲爱主是你，我就都情愿。阿们。年轻的应牧师，他的师母是一位歌唱家，姓华。他用心地演绎了英年早逝的牧师丈夫的心声，这首歌感动了不少信徒。不晓得为什么，这首歌不是很流行，不是很多人会唱。是不是因为信徒不是那么的愿意，不是那么愿意，好像歌词所说的，献上一切所有，拒绝妥协的生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这首歌成为我们对基督爱的回应。路加福音9:23，主耶稣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这里说是要舍去自己，有一些应得的享受，这个是当你说应得的时候好像是很自然，不过 为了主可以把这些放下，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甘心情愿的心呢？还是呢，很无奈的，很没有办法呢，被环境所逼呢？还是你在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情愿。这个情愿是有舍去的，这个情愿是因为对主的爱。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归他，他就成为我们生命之主。我们称他为主，我们就属于他了。在耶稣基督那份爱情的吸引底下，我们要愿意献上自己。第三点，等他自己情愿。刚才提到的年轻人，他在大学毕业之后，年轻信徒就愿意信守他年轻时候对主的承诺，他就投身在福音的事工上面。当时有不同的工作的机会，但是年轻人有感动，回应这个福音的需要，去到偏远的地方去服侍。不过他不是像一般的那些蒙召的神的仆人那样，他没有看到特别的异象，他也没有听到什么明确的声音。不过年轻人却在主的面前等候，在寻求主的心意。不过异象还没有出来，奇迹也没有出现。不过这个服侍的好机会是需要他离开家乡，要往落后的地方去服侍的。于是年轻人心里面就想起雅各的经文，雅各第二章第七节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同样的经文在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五节再次的出现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好像一个副歌不断的出现，提醒我们，我们对我们的主的爱，如果能够出自自愿，出自那种情愿的心的时候，这个是爱情的美丽，这个是爱情之歌。所以当这个年轻人想起雅各的经文的时候，这个爱情的故事有了新的发展。不多久，这个年轻人就背上简单的行装，踏上征途，一去就超过40年，在不同的地方服侍主，在服侍的岗位上面情愿回应基督的爱。他投身服务主所爱的群体，把福音带给他们，以这样的一个行动来表达对基督的爱。这个行动叫做服侍，没有很多神学上的争议，也不是什么拆船的理论所标示的，更不是待遇厚薄的计算。这个新娘说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耶稣基督没有勉强他儿女爱他，他在等待着他的信徒自己情愿。这里没有不顺从父神差派前往尼尼微的约拿，没有开往他市的商船，也没有摩西那种我是捉口笨舌的借口，没有耶利米那个是我是年幼的这个迟疑，只有一颗赤诚的心，这是回应基督的爱，是情愿走上付代价的服侍。 就正如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不断重复的诗句，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，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，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，并非出于无奈，相反的，却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。所以林肯叫泪水一行行地向内心涌流，遥望着哥哥他的山顶，就是至死也绝不退后。等他自己情愿，是的，但愿我们被主的爱吸引，我们情愿地走上这条服事的道路。第四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。一转眼50年过去了，从得救认识主走上跟随主的道路开始，一转眼半个世纪过去，那位年轻的基督徒不再年轻了，他站在服事的岗位上面，有累了，有灰心了，有软弱了，有跌倒的时候了，不过又靠着主站起来。这些的日子有时候有犯罪得罪神的失败，也有遇上种种的挫败，直到今天腰直不起来了，腿再也跑不快了，头发也斑白的样子了。这位默默跟随主的年轻人回头过来，他看见的是父神满满的恩膏，在这个长长的跑道上面所经历到的原来是满了神的旨意。他读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书信，他就发现自己在这一切都没有自己的功劳的。在哥林多后书5:13-15，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，若果谨守是为你们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这是一个平淡的乏味的爱情故事。不再年轻的弟兄他就已经从服事的岗位上面退下来，但是他仍然没有放下侍奉的心志，他的心愿还是愿意回应基督的爱。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原来一切的动力是在于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是基督的爱激励。所以年轻的弟兄继续的让基督的爱来催促，坚持侍奉。虽然从岗位上面下来了，但是就好像即将西沉的落日，阳光还是辉煌的，阳光还是金色的，这个是荣耀的余晖，虽然是孱弱身躯所并发的，是神得着荣耀的，是基督在他们身上能够得到喜悦的。这个是一个爱情故事。主啊，愿你来吸引我。主的爱对你有没有吸引力呢？主啊， 我情愿。对于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么多的恩典，我们怎么样回应呢？是不是要有很多的应许福气，用这样的一种条件才激励我们去爱他服侍他呢？还是主的爱吸引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快跑跟随他的时候，我们就情愿的摆上自己服侍主呢？服侍主的生命不一定要很长的，但是主喜欢的是我们情愿的服侍他，这个是美丽的爱情。正如雅歌里面说的，等他自己情愿，不要激动爱情，等他自己情愿。我想这个就是主期望在他的儿女身上的一个期待，愿意我们情愿的爱他，情愿的服侍他，情愿的放弃一切来跟随主。当我们这样的走上这个爱主的爱情道路的时候，发现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原来我们被主的爱激励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是为神而活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，我们生命的谨守是为了弟兄姐妹，为了我们要服侍的人。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时候，在今年的广播主题是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对主的爱也是一天新是一天的。主的恩典是这样，我们对他的爱也是每天都在进步。我们爱主，这个是美丽的爱情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他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就快跑的跟随他。我是唐华，谢谢你的收听，再会。
我心生爱的，我心生爱的，你是园中的雀，活水的井，从你巴嫩流下来的溪水，哎，从你巴嫩流下来的溪水，北风。心从你巴嫩流下来的心。